尊敬的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。在上一讲，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这个《维摩诘经》在佛教中的地位和它的重要性。今天讲《维摩诘经》第一品的大意。在没有讲这个大意之前呢，我跟大家讲一讲什么叫净土。我相信呢，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他心中所想要的净土。那么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，但是净土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找到的一片净土应该是很和谐的、安定的、幸福的、快乐的。不管是哪一个宗教，都有讲到净土。那么我希望说，大家透过这个佛教的经典呢，来了解一下，在佛法经典中里面所讲的净土是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开讲这一部《维摩诘经》的因缘。那么在没有讲这部经之前，我要跟大家讲佛经里面的六种成就。在每一部佛经开篇都有六种成就，《维摩诘经》也不例外。第一种成就是什么呢？叫性成就。性即是如是，我们每一部佛经都有如是我闻这四个字。那么如是之法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佛所说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对佛所说的这个法深信不疑，这叫性成就。第二呢，是闻成就。闻就是听闻呢，闻即是我闻，这个我是代表结集这一部经的人，就是阿难尊者。因为这一部维摩诘经是阿难尊者说出来的，把佛所讲的他重复的说出来给大家知道，那么所有人觉得，哦，这部经是佛曾经说过的，这个就叫结集。好多佛经都是弟子们听到佛陀说了以后，到最后结集，到最后成为经典。那么这一部经典是阿难尊者亲自从佛陀那里所听闻而来的，这就叫闻成就。佛陀在即将日涅槃的时候啊，侍奉在佛陀身边的阿难尊者就请问佛陀啊，说佛陀涅槃之后，经典的结集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家升起这个信心呢？佛陀就说啊，说阿难啊，在结集经藏的时候，经的前面应以如是我闻为开始。后来呢，在结集佛陀的经典时候啊，阿难在这个经的最前面就用如是我闻四个字，证明这声经典呢都是阿难亲自听佛所说的道理。凡是读佛教的经典都有这四个字，叫如是我闻。这就是阿难当时请教释迦牟尼佛所定下的一个规矩。那么第三是实成就。这个实就是一时。佛经里面呢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这个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记得清清楚楚，只要众生与佛有缘，佛就会现身说法，感应道交，不识其实，所以这叫实成就。那么另外呢，之所以呢不标明年月日啊， 是因为佛陀有时候在天上说法，有时候在人间说法，每个地方他计时的时间都不一样，所以用一时来代表佛讲经的时间。第四种成就叫什么？叫主成就，是指说法这个主人啊。那么佛经里面说法的主人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叫佛陀。佛教里面有三宝，佛、法、身。那么在这个梵文里面就是布达、达玛、桑嘎。布达呢，翻译我们中国话叫觉，就是自觉、觉他、觉性圆满的意思。因为佛为世间出世间说法化导之主，所以呢叫做主成就。那么佛经里面呢，有的是在佛的这个加持印证下菩萨所说的法，也叫做佛经，法王印证演说妙法，这个就叫主成就。你看像维摩诘经、罪部经，其中里面有佛说，也有维摩诘大集士说，也有文殊苏利菩萨说，还有天王的说法。那么这时呢，都是在佛陀的印证之下，可以称为经。那么第五是处成就，处就是处所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讲每一部经都在不同的地点在讲。所以我们通常呢读佛经里面就读到如是我闻，于是佛在什么什么地方为什么人说法。所以呢这个次成就呢是指佛陀或者菩萨说法的地点。那么像维摩诘经这样的大部头的大乘经典，它说法呢它不只是一个地方。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维摩诘经在说法的时候有几个地方呢？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有二次四会，二次就是在两个地点，四会就是有叫四次，在这个两个地方的有四次讲经，这叫二次四会。二次第一呢是在毗耶离安罗树岩处说法，这叫是佛所住的地方。那么第二个地点是哪里呢？就是维摩金色。大家知不知道维摩金色有多大？维摩金色里面呢只有方丈那么大，虽然是方丈那一点点大，但是呢它小能容大，在小小的一个丈室里面它能够容很多很多的狮子宝座，都不会感觉到拥挤。在这一部维摩诘经呢在两个地方说法，维摩金色方丈这个地方呢是维摩诘居士，也就是说维摩诘大菩萨所住的地方。二次四会的四会就是四次讲课在讲法，一是在毗耶离安罗树岩叫初会，这第一次在讲法。第二是在维摩诘金色方丈初会，第三是在维摩诘金色方丈重会，那么第四是在毗耶离安罗树岩再会。等于说两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初会还有再会，所以二加后就等于四会。那么第六种成就是什么呢？叫众成就。众就是听法的大众，因为释迦牟尼佛每次说法都是为众生而说法。我们常常讲说如来，如者如如不动，来者应众生的因缘而来。释迦牟尼非常慈悲，只要有人想听法，有人想求法，那么佛就会马上现身为其说法。所以呢这个听法人很重要啊，有人讲法那么也有听众，如果没有听众那么你向谁说法呢？所以呢就有这个众成就。 大众听法的成就。所谓的众成就，这个范围宏广了，就指里面有凡人有圣人聚会在一起。那么每一部经里面有释迦牟尼佛的声闻弟子，有菩萨弟子，还有天龙八部，还有呢所有一切的善男信女，所以叫颂凡聚会。那么维摩诘经也一样，佛在毗耶离安罗树园以大比丘众说法，跟他们在一起。大比丘众有多少人呢？有8000人聚。在那个时候，你想2500多年前呢，光这个大比丘就8000人了。菩萨有多少人呢？菩萨有32000人。那么这个梵天王有多少呢？梵天王有10000多人。还有呢12000天地，以及诸位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。优婆塞、优婆夷呢，就是在家的男众弟子，还有女众弟子，有这么多人一起来参加这个盛会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这个佛啊，以这个10000000之众啊，恭敬围绕而为说法。大家想想看，就是那种盛况，释迦牟尼佛在宝座上，有这么多出家的、在家的，有小乘弟子，有菩萨弟子，有天上的人，各种各样的人来听法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盛会啊。那么这六种成就，也叫六种正信，有这六种成就，便可以证明呢，这一部经是佛所说的。这个是一个我们读佛经的一个尝试，我就想普及教义，让大家知道一下，每一部经都有六种成就，正因为有具备了这个六个条件，才能成就这一部经典。那么现在第二点，我跟大家讲讲维摩诘经第一品，叫佛果品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在佛果品里面它的要义是什么。佛果品呢，顾名思义啊，就是在讲佛的国土。大家想想看，佛陀的国土是清净的呢，还是不清净的呢？我们等一下在后面就会找到这个答案。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教化众生，你说娑婆世界是一个清净的呢，还是一个染污呢？大家想一想。然后我们等一下看一看，最后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。那么在这个第二点里面呢，第一个小标题呢，我要讲一讲释迦牟尼佛在毗耶离安罗树园享受神通的那种圣境。因为呢，有好多佛经为了大众升起这个信心，所以呢，佛呢都会常常用这个神通让弟子明白佛法的某一层道理。好，我们现在讲，在维摩诘经里面讲到啊，说在毗耶离城有长者子，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宝吉。宝就是宝贝的宝，吉呢就是积累功德的吉。那么他呢以500长者子都拿着7宝盖来到佛说法的地方，因为他们对释迦牟尼佛非常恭敬，非常虔诚。他拿了这个7宝盖到了佛说法的地方，恭恭敬敬的顶礼。顶礼之后呢，他们把这个7宝盖拿来供养释迦牟尼佛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展示了他这个神通之威力啊，让这500顶宝盖合成一盖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而此世界广长之相呢，都想象在其中。又此3000大千世界之须弥山、大海、江河、川流泉源、 以及日月星辰都想象在宝盖当中。还有呢，十方诸佛说法也想象在宝盖之中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宝盖，宝盖里面不得了，十方所有一切诸佛说法也没有离开这个宝盖之中，都在这个宝盖之下。当时呢，一切大众啊，看到佛陀的这种威神之力，叹未曾有啊，啊，他们看以后都傻眼了，啊，这个怎么不可思议的境界？所以他们呢，恭敬合掌礼佛，久久的瞻仰着佛陀慈悲的尊容，觉得哇，这个佛陀太了不起了，有这么大的神通力。佛以神通力啊，把这个五百顶宝盖合成一大盖，在其中示现了无比庄严的佛国净土。这是什么境界呢？这就是叫一多不二的境界。凡夫众生啊，都有分别，一是一，多就多。怎么一共多？怎么是合为一体呢？怎么能够五百顶合为一个？然后呢，它能够变现无穷的境界。但是从佛法里面来讲，一没有离开多，多也没有离开一。所以真正的佛法的境界是要超越于这种名相、分别、概念，你才能够进入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也就是不二法门。所以不二法门呢，是维摩诘经里面的中心思想。你将来修行要得到解脱，得到自在，那么你一定要证得不二法门。当你证得不二法门的话，你就没有烦恼啊，你就不会迷惑了，心里面就会很开朗自在解脱。还是不二法门就是解脱法门。作为长者之宝籍啊，即以佛像以祭颂也啊。这个时候看到佛显现神通，非常的高兴，他能够用祭来歌颂佛的功德、佛的神通力。他说：“即将大圣以神变，普向十方无量土，其中诸佛演说法，一是一切细见闻。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亲眼看到释迦牟尼佛以神通力来变现，在这个宝盖里面的无量的世界都在其中，无量的诸佛在里面说法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啊。然后呢，他还说，他说释迦牟尼佛啊，说法不有，亦不无，以因缘故知法身。赞叹释迦牟尼佛说法太了不起了，他的说法就不值得有，也不会值得无，以因缘故知诸法身。就是诸法之身起来的话，就是都是因缘和合啊。所以呢，所有一切法，你说是有的是错，你说无的也是错，因为所有一切法呢，都是泛有，都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。在我们《金刚经》里面，释迦牟尼告诉我们：凡是有相，皆是希望。我们在对一切事物认识的过程当中，从有到泛有，到空，到最后空空，这就是对一切法的一个认识的过程，也是你修行境界的层次。我们现在一般仿佛看到现前所有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，但是我们修行中，通过修学佛法以后，我们知道哦，因为这都是知法因缘生，知法因缘灭，所以它是一种泛有。既然是泛有，那么本体就是空的。那么它本体是空的，你也不能执着它一个空，因为一切事物的存在有它的现象，有它的妙用，你不能去执着它。还有呢，宝吉长者子他赞叹释迦牟尼佛， 智慧不可思议啊。他说，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皆为世尊同其语，是则神力不共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释迦牟尼在说法的时候，那么是一个声音，但是呢，每一个众生他的根器不一样，他的智慧不一样，他的业障不一样，他所理解的佛法道理也有深浅，所以这叫众生随类各得解。众生随着他的业报身，随着他的根器，随着他的这个智慧深浅不一样，那么他领悟的也不一样。就像在佛经里面，盲人摸象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啊。佛陀所讲的是同样那一句话，皆为世尊同其意，是则神力不共法。因为呢，每一个人他的智慧不同，领悟到也不一样，所以叫不共法。佛所说的一音演教，但是每一个人所得到都不一样的佛法，叫不共法。那么以上所讲这个内容啊，是属于《维摩诘经》里面的戏份，戏说这部经的这个因缘。从这里开始以后啊，进入这个众中分。所以在这个《维摩诘经》第一品里面，前半部是戏份，后半部是属于众中分。我们讲的第二个小标题就是佛陀开示什么叫佛果净土，如何修菩萨净土法门。这是在众中分里面一开始，释迦牟尼佛要让我们了解什么叫佛果净土，如何修这个菩萨的净土法门。到最后呢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再次显示这个大神通大妙用，让弟子们看一看什么是佛法大乘的境界。在这个《维摩诘经》里面呢，在第一品后半份，这个长者子宝吉要求佛说啊，说佛果净土的清净庄严是什么样子，同时呢，又要请求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一说一切菩萨所修的净土法门是什么。长者子宝吉啊，他用记忆来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智慧神通妙用之后啊，那么他就对着释迦牟尼说啊，说世尊啊，说这500长者子都已发了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。因为这500位长者子啊，看到佛的显现这个神通妙用啊，感觉到佛法不可思议，当下就发了这个菩提心。这个菩提心还是无上众等众觉的菩提心，就是成佛的心啊。那么他说，现在呢，请你老讲一讲什么叫佛果净土，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行啊。这个是请求释迦牟尼佛说法。我们在好的经典里面就会发现，很多地方都是弟子们请佛说法，所以这个法是要请的，就是我们要请佛说法，佛才会给我们开示。那么《维摩诘经》这里面也不例外，也是宝吉请佛说法，开示什么是佛果净土，怎么样来修菩萨净土法门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说啊，说宝吉啊，你能为一切菩萨问我菩萨净土之行，他说太好了，你要好好的听，要善加思维啊。他说我一定为你说菩萨净土法门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宝吉还有这个500位长者子非常高兴听到佛愿意为他们说法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静静的聆听佛陀的开示。释迦牟尼说啊，说宝吉啊，他菩萨所依的佛国净土，就是一切众生之所有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菩萨的佛国大或者是小，取决于 他们所度化的众生有多少。也就是说，你度的众生越多，好，你的福果净土就越大。也就是说，你帮助人更多，你的福报就更大。释迦牟尼讲说，菩萨的福果的美好取决于众生期卧向上的程度。他说，菩萨依据众生来世生于何果，他的可能性，我进入佛的智慧并建立佛土，也依据这种可能性，我萌生菩萨道根并建立佛土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他说，菩萨之所以要建立佛国净土，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。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非常慈悲，他怕众生听不懂，他就用一个譬喻，他说，比个例子，像有人在一个很宽敞的地方建造宫殿，可以随其所需来建造，不受任何的约束还有障碍。但是如果这个人在这个虚空之中来兴建这个宫殿，自然不会成功。你在半空中建这个宫殿当然是不实际啊。同样的道理，菩萨是以众生为基础，以成就众生，使令众生来离苦得乐，我建立的福国。他的这个福国并不是建立在虚空之上啊，而是依众生而有啊。所以释迦牟尼这一段开示非常精彩，就说明什么呢？就说福国净土是因众生而有，离开众生你没办法成就福国净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修行人不能离开众生，虽然众生也很麻烦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修行人不要怕麻烦，我们要跟众生打成一片。你度了众生越多，你的成就越大。佛菩萨的净土是建立在众生的基础之上。还有释迦牟尼讲说，布施是菩萨净土，当菩萨成佛的时候，一切能舍这种国家啊、财产啊、身体啊、生命啊，不染着贪爱，这种众生就会生到这个国土来。他说，持戒是菩萨净土，当菩萨成佛的时候，一切戒恨清净得十善道的众生也会生到这个国土来。他说，忍辱是菩萨的净土，菩萨成佛的时候，一切因能行这个忍辱而身行美好，即三十二相的众生，也便来生他的福果啊。他说，精进是菩萨净土，当菩萨成佛的时候，一切这种勤恳的修习种种功德的众生也会生到他的国土。他说，禅定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的时候，心住一境，色念不乱的众生也便来生他这个佛国净土。他的智慧是菩萨净土，当菩萨成佛的时候，一切得证智慧的众生也生他的国土。在菩萨修行过程当中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六波罗蜜、四摄、慈悲喜舍，所有一切法都能够成就你的佛国净土。所以呢，佛国净土呢不是天然的，都是要通过我们自己要去修行，心里面发的心有多大，你的佛国净土就有多大。你修的佛法你越深越广，那么你的佛国净土呢就会更加的庄严。不管是哪个佛国净土，都是由修行人成就的。你看，像西方极乐世界是谁成就呢？就是法藏比丘在因地的时候发了48个愿，来成就众生，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。因为他有这样的怨恨、悲心、广大愿， 才能够成就了这么清净庄严的极乐世界。释迦牟尼佛说啊，说宝吉啊，说如果菩萨要想建立佛国净土，应当首先清净其心，随着内心的清净，佛土自然也就相应的清净了。这个是《维摩诘经》里面很关键的一句话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听众中的这个舍利弗，他得到了佛陀这个威神之力啊，那么心中便升起了一个疑问。他心里面就这样想，他说：“如果说菩萨要先清净其心，才能够使国土清净的话，岂不是说我佛如来当初在做菩萨的时候，也有不清净的时候吗？”这个舍利弗他心里面有这种疑惑。那当然，释迦牟尼他有他心通的人，他马上就知道了，知道舍利弗心中有疑问了，便对舍利弗说啊，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吧。比如这个日月如此明洁，岂有不洁呢？不过呢，如果那种眼睛坏了，瞎眼的人呢，啥是看不见明净的月亮呢？这佛国净土，你的心如果说清净的，佛国净土一定是清净的。如果你看到佛国国土不清净，那不是佛的问题，而是众生的问题。舍利弗就回答说啊，说是的，世尊，你讲得非常好，并非日夜不明啊，我是瞎眼之人呢，自己视而不见呢。那么释迦牟尼又说了，他说舍利弗啊，他有人看不见佛陀的清净庄严，这不是如来的过失。舍利弗啊，他说我的国土清净无秽，但你却看不见，所以呢，才会生出这样的疑惑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罗辑梵王就告诉了舍利弗说啊，说你不应该有这样的疑惑念头。他说你怎么会觉得佛的国土有不净秽染呢？他在我看来，释迦牟尼佛的国土是清净明澈，有如自在天宫一样的明净庄严。那么舍利弗就说了，他说我明明看见娑婆世界啊，是一个丘陵坑洼，各种各样的山都是由这个沙砾土石堆成的，它这里面有种种秽物满盈其中啊，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么清净啊。那么这个罗辑梵王就说啊，他说我看啊，是你心中有高低染净的分别啊，所以呢，才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看见了不净染秽啊。他说啊，舍利弗啊，他说菩萨对一切众生身怀平等之心啊，其身后谦敬之清净心，以佛的智慧为所依据，所以能够在这个国土中见到清净啊。这位罗辑梵王刚刚把这个话讲完，释迦牟尼佛啊就用这个脚趾略按地一下，由无穷无尽珍宝装饰起来的三千大千世界立即显现出来，其华丽庄严有如宝庄严佛本人在用他的无量功德装饰做佛国的净土。那么佛陀周围的所有一切的听众啊，看到这样的这种殊胜的景象啊，赞叹不已，不可思议的境界从来没有见过。那么这时所有听众都发现自己就坐在莲花宝座之上啊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想象这个神通力啊，来给大家看一看娑婆世界的 国土其实是清净无染的。我们凡夫众生为什么会看到的是一个染污的，看到是一个坑坑洼洼的一个世界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众生的心不平，所以呢，你所看到呢，才有这样的一种现象。福德一世呢，对舍利弗说啊，说你就看看我这福国净土的庄严吧。他说，难道还不清净妙好吗？啊，那么这个时候，舍利弗就回答说，是的。我佛世尊啊，以往我未曾得见啊，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，他说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我经过亲眼看到现前的一片清净庄严的国土啊。这个时候呢，舍利弗就心服口服啊，说哦，原来佛跟众生同在这个世界，但是因为心清净跟染污不同，所以呢，所见到的境界也不一样。佛陀告知舍利弗说，佛所住世的这个国土啊，从来都是这样的清净庄严。他说，如果有时看上去会有生污秽恶力，他说那只是为了向众生显示所谓的染跟净，纯然是众生的行为善恶所得，是福还是罪，都是因缘果报啊。在释迦牟尼佛他就说啊，他这就像色界的知天人，虽然在同一个食器中起食用餐，但依据他们这个福德的不同，那这个饭食的色香味也不一样，因为每一个人福报不一样嘛，听起来是很高深，但是其实呢，如果我们想一想，在平常的时候，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，哎，你吃了普通菜觉得很香，我们佛教叫菜根香，就是你心里面是有道，一个修行人他吃到菜根也是香的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，山珍海味你也觉得不好吃。所以说呢，释迦牟尼讲说，舍利弗啊，如果有人心中清净，他自然能降到这个国土，都是以种种功德装饰起来的美好的世界。就在这个佛陀凭他的神通力啊，示现他的庄严妙好的国土的时候啊，从这个毗耶离中前来礼敬并听佛陀演说的宝吉，连同他另外的500位长者子，都同时得了不生不灭无生法忍的智慧。得到这种无生法忍的智慧以后，他看到这个世界 又不同了，所以他见到诸法不生，哦，看到一切法如如不动，本来就没有生，本来就没有灭，本来就没有来，本来就没有去，就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增不减。这个我们心经里面就讲到这种佛法的智慧啊。在佛的周围啊，还有很多这个听众啊，有84000人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看到这种境界，听到佛如此精彩的开示以后，当下就发愿要求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道心啊。他这个就觉得人生啊，在这一生里面呢，我们一定要求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，人活得才有意义啊。所以人呢，在这个生活上啊，每天不是为了穿衣吃饭，更重要的就是要有智慧，有智慧心里面才能得到清净，有了清净心呢，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和谐很安定幸福快乐的净土。佛陀看到大家都明白了他所讲的心净则国土净的道理之后啊，哎，他觉得大家都明白了，都受用了，都发心了，都证道了，便收回他按在地上的神足，于是3000大千世界还归原处啊，从众人眼前消失。你看这个是佛的威德有多大，这个神通广大不可思议。那是从佛陀听法的 求声闻众的解脱的32000支天神，以及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听众，由佛的神力而了彻缘起生命的道理，产生了对有为法终归无常的认识，体会到求清净断除世间烦恼成垢的必要性，由此呢便得了法眼净的境界。所以我们上一次讲说什么叫福经，经就气经，上气知福之妙理，下化一切众生，就是这种福经讲出去以后，有很多人都能够得到利益。佛以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律过得解，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智慧不同，听到佛法生领悟也不同，但是不管是什么人，只要他有因缘听到佛法，他就有收获。另外有8000比丘，由于对诸法明白到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希望诸法，所以他就不会去执着的，那不执着当然他就不会受染污了，因此呢断除了98种烦恼缠缚，内心得到清凉自在解脱。所有人听到佛说法以后都得到妙用。我们虽然呢没有这种福报参加当时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的场景，但是2500年以后我们读维摩诘经，看到那个盛况，依然能够听到佛的智慧，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有福报的。所以有空的话，我们要多读大乘经典，我们要常常供佛，要接心，要常随佛学，供佛在一起。好了，最后呢我今天的这个结语呢是什么呢，就是为什么大家听到佛陀的开示之后，这么多人都开悟了，都证悟了，因为他们呢终于觉悟到心清净的重要性。其实呢迷与悟就在一念之间，如果心清净了，我们见到了一切外境自然清净，如果我们的心被染污了，见到外面的一切人事物自然而然就被染污了。在这个世间呢我们不要怕烦恼，因为其实呢烦恼也是佛国净土，烦恼即是菩提。究其原因呢，其实呢我们自己呢要常常守住我们身口意三业清净啊，要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。那你这个时候呢，你有这个定力，有这个智慧以后啊，你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呢，你都不会迷惑。其实呢想明白了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。这就是维摩诘经的第一品，心净则国土净的道理啊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那么下一个环节呢，我们回答问题。有个同学他说，在这个新冠疫情啊，让人感到很沮丧，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生活，有些人甚至呢没办法维持生计。他说我现在每天呢心情都很不好，希望说我们从佛法方面来辅导他们，我们怎么样保持这个正念。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在去年就有提到了，就是这一次疫情啊，可以感受到众生的共业太重了，这一次的疫情影响面很广，时间也特别长，那么到目前为止啊还看不到尽头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，首先呢我们不要失望，不管在什么逆境之下，我们都要充满自信，相信有一天疫情会过去的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态。以前呢我们常常可以去旅游啊，可以去社交啊，可以去购物啊，那么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我们要借助这个阴阳 在家里面啊打坐诵经拜佛持咒念佛，或者是写写毛笔字，听听音乐，把你心收缩起来，让你心更加安定， 多一点时间来陪陪你们家里的人，那么你也可以抽空呢做一生你以前没有机会做的事情。这就是你改变不了环境，你只能是改变你的心态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心里面呢要常常这样想，凡事都有因果，如是因如是果。明白了因果以后呢，我们要改变环境就要改变我们的心态。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持五戒行十善，我们共同的修行，共同的发心，每个人有这种善念，有这个慈悲心，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就会更加的清净。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维摩诘经里面所提到的，心净则国土净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最后呢，我们做一个回向，把我们今天晚上讲经的、听经的所得到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世界所有一切众生，离苦得乐。大家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专扬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